我们今天是进行到赛斯早期课第五册的第206节，那主要是谈梦的记录哈。那这一节，我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哈。他一开始他是这样讲，他说：“我说过我们会讨论一些用录音机来记梦，那同时呢用暗示在各种系列的梦的结束的时候让自己。”能够醒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好，那为什么记梦会很重要？他后面有解释了。那我们很多人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梦啊，或者是我不记得我做过什么梦。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不太记得我们做过什么梦了。或者是大概只会记一个梦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梦的部分，按照赛斯的说法，梦就是所谓的心灵世界，或者是所谓的电信实像，那或者是我们说的上一层嘛，哈。所以其实记梦这件事情会变得很重要，很重要，哈。那他这里提到说，我也告诉过你们，哈，我将会讨论菲利可以听见我的声音的这个事所延伸的意涵。那菲利他突然间冒一个菲利出来了，哈，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梦意识投射，啊，他菲利就是所谓的马克，就是他们就是马克了哈，因为他是在梦以意识投射第十章里面，他有提到，他说呢，马克问他说，你可以称为我是赛斯，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的存有名是菲利普。所以我很怀疑这个菲利就是菲利普，因为我第五册现在还在朋友那里哈，我没有去查他的英文，所以因为马克跟他的关系非常深哈，而由于你是这么好的证人，所以我必须要承认我在过去就认识你，你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那我们是在借着这个机会来重续旧缘，那这个是在。是在梦进化梦与意识投射的第十章里面他所提到的哈，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菲利大概就是菲利普的哈，也就是马克哈，马克的话是蛮早期的，跟真跟约瑟两个人的朋友，那他们也一起在一开始就在谈，就跟赛斯在联系这样子啊，然后。下面是谈到说哈，不过有另外一件事，我想先来谈哈。我之前没有想到要向你们解释，他以前没有解释哈，因为这是第五册的嘛哈。但在大多数的时候哈，或至少在很多的时候，我看见的不是课程的参与者的肉身形象，就是他看到我们，他并不是看到我们的肉身。比如说我叫乔老师，对不对？那赛斯看到我的话，不是看到我的肉身，他看不到我的肉身。确实如你所形容的，看到一个你可以称之为复合形象的能量实相。那这就有趣了，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复合式的能量形象，然后它是由累世的人格所组成的。而且在很多的时候也包含了将为内我所启用的未来人格，他看到我们，比如说这样子，他看到恰斯，他不是看到我，他是看到我所有曾经过去有过的人格的一个综合体，不是这样而已哦，我还没有出生的，我继续想出生的未来人格哈，他也看得到。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我们真的好好去思考了。意思是说，原来我怎么走，我怎么做，我怎么样的过人生，它是像肉串一样，是全部串在一起的。就是说，我今天所过的生活，就好像一个灯光在舞台上照着那个要演的那个人，但是其实所有的人都参与在其中。比如说我生活在这个人世间，我在美国的洛杉矶， 可是我的内在的所有的部分都知道我在美国洛杉矶，而且都安排我在美国的洛杉矶。那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却只知道我叫 Charles， 对不对？可是不是，是所有我的人格，我的转世人格，我更深层的人格，我最深最深层的内在神性或一切万有或上帝，好，他都知道我要出生为 Charles， 而我过的每一天都是在这个人格里面。而且赛斯在看到我的时候是看到这个整全部的整体，包括我的未来这样子。那这个部分他并不是第一次，并不是一次在这里讲的，他其实是在如果你去看参考灵魂永生，或者大家都有灵魂永生，你去参考灵魂永生第十八章第575节，那575节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没有人问我当我出神状态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真有出神状态吧，对不对？那他说你们好像没有人问我出神状态是什么样子，他说我是进入一个出神状态，只是一个强烈的把焦点集中在实相的某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他出神他是把自己专注在某一个部分，但是他对人格的使用比我们好很多，因为我们只知道自己，对不对？但是他可以注意到所有他曾经转述过的人格。他出神的时候只是把他自己的那个部分先放下来，先投射到别人的那个身上。好，换言之就是如果我跟张先生是同个人格，对不对？那我出神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意识呢投射在张先生的身上，然后我就知道所有张先生所思所想，然后他所经验的所有的事情。好，那所以刚开始赛斯在接触鲁伯的时候他并不是自己接触的，他是有一个叫做富兰克瓦特这样的一个人格，他先接触了这个真。好，然后他们不是在提到说你住哪里啊什么之类的，后来赛斯进来说那个家伙你不要理他，那个家伙很无聊，来我叫赛斯，是不是？那换言之的话就是那富兰克瓦特也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那对，如果说你跟赛斯有同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你看到赛斯他也是个综合人格，他也是个复合人格。所以为什么在圣经或其他地方谈到神的时候都是复合体，都是综合体，因为他是一个复合人格。好，他是一个复合人格。那所以为什么神在每个人心中，这样我们也比较了解，就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复合人格。好，那看起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很专心的去对准时空的某一个部分，那你才能够看到这个人这样子，这个人这个事情正在做的这个事情。那这样来讲的话，那我今天在烦恼什么，有意义吗？好像没有意义嘛，因为其实所有的路都安排好了，而且不是我安排的。好，那我的身体健康疑惑会不会生病，那是不是复活人格安排的？你看我并没有去安排我的身体，对不对？那我的身体明明是原子电子在绕行，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今天的精神好，今天的精神不好，我为什么突然生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样，是不是我内在的复合人格所共同创造的？内在的复合人格能量所形成的实相直接变成我现在的实相，可是我因为不理解我后面的人格状态跟整个复合人格或者是更深的人格状态，所以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是这样子。可是他这里提到他说因此我把我之为我的一部分投射投掷到这里，就是真跟约瑟的家我把我之所以为我的一小部分，一部分不是全部投射到抛掷到这里来，因为我能利用我人格的范围远大过以你能够利用的范围。好，你看他这个灵魂永生这一段18章第575节的描述他并不是全部都来他是投射一部分来那投射一部分有没有像转世那个感觉？因为它是一个片段体，一个片段，我一个片段脱溜过来，脱溜到你这边来，是用投射或抛掷的方式， 然后因为我能够用我的人格的范围远大于你的范围，那比如说他有一些人格像富兰克瓦特，他是刚刚过世没多久，他离物质实相很近，那他因为是他的人格是不是，或者是他如果还有一个人格是在这里的话，他是不是透过这个人格能够接触到这个真根真也是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他的范围好像是在开分公司嘛，哦，你有个分公司在台湾，那你就透过一个分公司，那你就了解哎，台北那边的运作状况是怎样，但它是投射一部分的人格，投掷一部分的人格到真他们家，
这有点像我们现在世俗话讲的分身，
对，
就可以分好分出来，
但它是一部分，它这里提到一部分投掷或投射到这里。那我想我们还记得上一节课所提到的嘛，一切万有他的钟爱跟他的关注是在每一个最大跟最小最高跟最低，所有有跟没有他都全部关注在他的钟爱里面。当你把这两个东西把它串在一起想的时候，坦白说你的这一生当中哪有可能你会有烦恼，不可能嘛。因为我们说哎呀，这个人得到了，这个人悟到了，你只要按照自然而然的你在过生活，你只要在你的整个内在实相的一个安排在行走的话，你本来就是在道上啊，你不可能离开道啊，而且你有任何问题根本不是你的问题啊，是所有一大串的由内而外的所有人格在共同帮你解决啊。所以为什么一切的答案都在自己的内心，为什么创造性它根本不可能是复制的，这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坦白说我们就是个复合式人格。因为好像没有一个，我好像没有听过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在讲述赛斯书的人针对这个综合人格的部分下很大的功夫去研究。但是你去看，既然人格，当一个人很担心的时候会人格分裂，对不对？那既然赛斯提到说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看不到你，好，比如说我看到 Jennifer 我看不到他，我是看他一大堆的 Jennifer 一大堆哦，是他曾经转世过的他我都看得到，而且我没有办法不看到。那我如果要看到此时此刻的 Jennifer 的话，我必须要很专心，我需要训练我自己就只针对这个人我才能看得到。那这个描述好太有趣了，这个描述太有趣。我们继续看因为永生这一段他是怎么安排，他说他能够应用的人格远大于我们能应用的人格。那我们是连我们有什么人格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是在维持一个形象说我今天是一个好女人好妈妈好太太，我要维持那个形象。可是你有很多人格，你有很多人格，比如说你有非常坚强的人格，你有当将军的人格，你有淫荡的人格啊，你有很严肃的人格，你什么人格都有。所以一个人的特质他真的没有办法被固定，因为他的内心里面有很多转世经验，而他是一个人格集合体。所以这个人如果跟你相处很不好，其实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我去激发的是他那个不好的人格来跟我对应。他说我能有意识的这样做，但如我提过的，当我在这儿的时候我却容觉得很难对着你看，他很难对着我们看，我很难对着比如说张大哥，对不对？我很难对着你看，我看不到你哦。当我在这儿的时候我很难对着你看，而以你在这一刻里认为的你自己建立关系，因为我所看到的是个复合体，因此我需要某种信念瞄准你所熟知的时空中的你。所以赛斯在跟真 约瑟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他必须要信任他自己，不看他整个，所以他一直叫他鲁伯，对不对？啊，他为什么叫鲁伯呢？因为他本来就认为他就是鲁伯，因为他看到就是鲁伯。好，所以他刚才不是提到菲利普吗？他没有办法看到马克，他看到的是菲利普嘛。啊，可是马克就很冤枉，我又不认识你呀、啊。可是赛斯说：“哎、欸，拍谁？我们是老朋友哎、欸，你是菲利普啊。”那你怎么不知道你是菲利普这样子？啊，他不但知道他过去的或整体的，他还知道他的未来。啊，比如说啊 ，Jennifer 将来要投胎变成什么人？哈、啊，那连将来要投胎的都知道哎、欸。
很怪的一点，过去的人格可以知道，他未来还没有发生，他怎么知道？那如果是知道的话，代表我们的未来该走的是什么轨道？也是在定数里面，
没错，你说的很好。
那这样一辈子的话，就是好好的享受 ，all enjoy 你的 life，
没错，
什么都不要，
没错。这样讲的话，两个东西，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他一再强调，尤其是在下一节课，他提到说，什么叫做主要实相，什么叫次要实相。那这本书不是，这是物理学家讲的嘛？时间来自什么？灰时间，对不对？那时间来自灰时间，那时间既然不存在。那我问你，你未来要做什么，不就已经知道了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比如说，我是不知道我明天要干嘛啦。那我现在很紧张，我明天要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跟某个大人物见面，或跟那个大生意要谈，对不对？那我很紧张，我到底可不可以得到，对不对？可是根本就已经该成的都成了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像旧约圣经不是说啊，就有一个人会被吊死，然后是什么成的，对不对？他本来就已经有了啊，因为你们有这个想法，他已经都安排好的啊，他本来就安排好了，时间不存在，所以该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只是你现在不知道而已，对不对？那可是赛斯对他来讲，他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包括未来要做的也看得清楚，所以时间不存在，根本未来要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所以那个梦境化价值完成不是一直提到说，在开始之前。过去已经发生过了，现在已经发生过了，未来也已经发生过了。好，因为时间不存在，这第一个。好，因为每一个片刻，每一个片刻都在更新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因为我们在过这一辈子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比如说我叫做乔老师嘛，那我有个惯性在继续做，对不对？那可是我如果抗拒我的天命，一定会抗拒。好，那这个天命一抗拒的话。就产生很多其他要调整的变数，就好像 GPS 一样嘛。你本来这条路就往拉斯维加斯走就好，你无论如何会去拉斯维加斯，不管你怎么走，对不对？可是你今天下去买东西吃，那又下去喝水，又下去尿尿或干嘛的，你不断就走来走去，那它的路程是有改变的，所以它才会有一个叫可能性场，就是我说的架构一、架构三中间一个架构二是可能性场。
那这样的话，只是。过程有点变，但是结果还是一样。你不管弯来弯去，你最还是到达这个。
对，但是它的丰富性跟它的拓展会不断在拓展。对，但是呢，你要去的那个步骤，你就是会去的、啊。那这件事是不是暗示一件事情？没有事情是遗憾的。
也没有什么事情要烦恼。
也没有什么事情要烦恼。因为没有事情会遗憾。你说啊，我这件事做错了，我这没有做好，我今天电脑怎么弄花都花不出去，然后迟到了，是啊，问题是，啊，都是该如此，你知道吗？好，本来就要发生这件事情。好，比如说我人生的很多很重大的变故了哈，后来自己再想想哈，本该如此，本该如此，我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本该如此，那你的道到底是什么？你的道路到底是什么？你的道路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啊。假如我的内心没有那种抗拒，没有恐慌，没有哀伤，没有抵抗，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或者是想要跟随别人的话，那其实你所走的路真的就是你该走的路啊。因为你看哈、哦，我以为我在决定事情，可是不是哎、欸，是我的能量综合人格体。 在决定任何事情，他在决定我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他在决定我的身体要好还是不好，他在决定我这个时候是不是生命应该结束了。那赛斯的下面那个论点是非常好笑的，他说按照你的说法我早就死的尸体了，那你们也是了，那你要几次，你不要管他，你这个你去看好，我假如说你这个是综合体，你的未来都在了，那我问你生跟死又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好，如果你们想参考的话，去看哪一本《灵魂永生》来参考哈，是575节最后一个 section。如果你想参考的话，啊，《灵魂永生》，《灵魂永生》的最后一段哈，我现在是在讲
575节，
那边好像应该还有书吧？
就有
啊，有哈，你就把它拿来参考看看哈，因为这个它有几个地方在提啊，但是我想我就先拿《灵魂永生》的18章来提这样子。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也很值得大家去深思啦。原来你在过生活，你以为我有自我意识，对不对？可是你有很多你看不到的潜意识，或者是说你有，应该讲说你有很多你看不到的人格，而这些人格一起在操作你的人生，操作你的身体，操作你的外面环境。所以我自己学到了一点，就是说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是哈，我如果一直在指责或者是在批评或者在看不惯愤怒别人的事情的时候，真正我要调整的是我自己，因为我在抵抗我内在的道路。哦，我只要管好我自己该走的路不就好了吗？至于他要什么春秋大梦，或是他要什么名利大梦，那是淫道的事情啊，他要怎么做或他如何的不好，那些他真的是他在学他的事情啊。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会不会是在我自己道上就是叫做得到的啊？因为坦白说我是一个能量集合体哈。他说我很难看着你哈，而在这一刻你认为的跟你认为的你建立起关系啊，因为我看到的是复合体，所以我必须要训练我自己瞄准在你所熟知的时空里的你。好，那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他的论述，他说你们觉察到的是某个暴风雪的晚上，而在这个房间里的自己，这是你们看到的，而班上有很多人在场，有很多人缺席，还有一些新人在这里，可是我对你们自己的那些内在部分熟悉，你们也知道他，你们每个人的内心所思所想他都知道。那，啊，其实他说你们自己也知道，只是但是 自我性把自我的自我性的自己把它藏而不露。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怎样，但是其实你是知道的。当一件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你是知道的。哦，我也讲过，至少我自己在回顾我的这一生的状况，有很多重大事件在改变的时候，我会常常问我自己，我内在有个声音说，难道这个是个转捩点吗？难道会是这样吗？那事后证明真的就是这样。他说因此我必须要经常提醒我自己，他赛斯他说我要不断提醒我自己，说怎么提醒呢？哦对了，我们那个威尼史达林理事，这是赛斯对一个学院的称呼了，认为他在这个特定的小时坐在这个特定的房间穿着一个蓝色的衣服。好，但是呢你要知道，我却觉察到不同的存在里的不同样子的威尼斯女士全部发生在同时在发生。那你说时空时间不存在，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因为他看到的他是所有不同的他，他觉察到不同的存在里的不同的样子的威尼斯女士，可能他有些还不是女士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要记住他不知觉的这些，而当我在对他说话的时候，我必须要用特殊时刻对他来讲合理的一个称呼。所以赛斯在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要很努力的记住哈，现在的他，而且他要记住他不知道这些东西。那有够奇怪哦，比如说你是个能量复合体，对不对？ 那我跟张大哥在讲话的时候，我要记得张大哥不知道你的前世跟不知道你以后，我必须要针对现在的张大哥来说法。那我要记得你不知道，我也要记得去对准你现在这一刻。那有没有真好玩？真的很好玩哦，真的很好玩哦。然后他说到某个程度哦，我就好像是什么呢？是由你们的一个层面到你自己的其他层面的一个沟通者，因为我提醒你，你是什么？你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可以提醒你，那我好像是你现在在这个层面，但是你很多层面对不对？啊，我是你跟你其他层面的沟通者，你还有很多前世，你也你的未来世，但是我看到的是所有整体，而我在告诉你的时候，我好像是你各层面的沟通者，因为你只专顾在你的一个层面上。好，他说今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沉溺在死亡的这个考虑上面、思虑上面，但是呢，说起来哈，我倒有好几次是个非常有生气的尸体，在尸体，我是个尸体，我还有还非常有生气啊。但是然而呢，你们也是一样，你们自己的内在部分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你们由湖木走开的次数多的，次数啊多的你自己都数不清楚。然后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还的确将与更多的湖木走开，意思是说你好些人可能很快就要死掉了哈，对啊。那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还在这一刻去操心你自己的存在的合理化呢？你的存在绝对是有意义的，存在是绝对是合理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存在就是所有你的内在的更深内在的，在更深内在的一切万有的，在更深内在的上帝的物质化显现嘛。所以这是十八章第575节他所谈的内容。那我们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第五册的内容哈，所以这里他是在提到说，他在跟我们谈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累世组成的肉身了哈，还包括未来的肉身。他说我可以，也是真的要这样做，就是完全专注在此时此刻的个体上。他有那个眼睛有闪光。他看到的你是很多的你，他有严重闪光，他必须要完全专注到你现在的个体上面啊，这只涉及到我这边的改变焦点，他必须要改变他的闪光的焦点这样子，然后缩小焦点和注意力，他不能把注意力放在前部，他把注意力放在你现在这一边，很累哈。虽然还有更多可以讨论的啊，我们该把这个留在另外一个场合来讨论啊。那这件事情在你心里面、心念里面哈，这是我给你的一个最简单的答案。那我觉得啦，坦白说，这个人格复合体，你的存在本身啊，那这个部分啊，我想张大哥，你有曾经问我一个问题嘛？他说。你问我说，当你投胎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那个人？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单独人格，但是他跟你有关系，有，因为你跟他是能量复合体，所以他的所有的感觉你都知道，可是他不知道你。好，刚刚已经讲过了，我存在，我根本不知道我所有其他的转世的自己。那所以，怎么做一个最好的状态吗？他不是刚提到说，那你跟你其他层面。赛斯是一个沟通者，他可以让你看到哦，原来是这样子，好，那所以转世经验有没有直接影响这个个人？其实是有的，因为其他个人他想要完成的那个物质化的部分，他才变成这个新的人格嘛。那说他走的路一定是内在先安排好的，他一定是先安排好的，所以他才投胎这个人格。所以这个人格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他其实被精心设计的，因为这个人格就是其他人格想要体验的物质化的部分。好，这里停一下，大家有什么想法？ 这个有什么想法？没关系，真的值得我们思考。哎，你有很多的你，包括所有转世的你，那他的智慧、他的经验、他的一切，你是不是可以用得到？啊，你甚至未来的你的经验，你也可以用得到。那你的身体是不是由这些意识体共同来组成的？所以我好像不能控制我的身体，对不对？有一些随意的部分我可以控制，比如说我走路、哦、我吃饭，我什么。可是我的内在的运行啊，荷尔蒙各方面的调整啊，一切的调整啊，那好像并不是我，对不对？可是它仍然是你，为什么？因为它仍然是你内在在调整的。所以换言之，你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我的身体状况会突然间不好，或者说我的生命为什么要结束？那你在结束或不好之后，真的有需要担心吗？对不对？没有吗？对不对？没有需要担心，因为那是内在在造成你的结果嘛。那所以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或当我们身体有变化，或者是我们今天碰到很多不愉快的灾难或状况的时候，其实最好的状况是什么？并不是去要把它治好，或者是要排斥它，因为我要治好的意思是我不要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了解这是一个多重转世人格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的现状的话，你反而是要待在里面去感觉到这是怎么回事，你反而是要跟着能量走，因为跟着能量走它比较容易移动嘛。你去想治好它，或者想排斥它、想抵抗它、想躲避它的时候，它反而是不容易治疗的。那你去问外面的任何人，但对你到底有没有效？当然无效，因为是你的复合人格共同创造的状态。所以复合人格是不是有可能在一瞬间让你的身体从一个最差的状态变成最好？当然可以啊，因为你看这本书也讲，年老根本不存在啊，因为那是原子电子在绕行啊，它这么这跟物理学家讲的啊，老化根本不存在啊。那其实赛斯也是这么讲。也许等一下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一种这些论调，因为他只是原子电子在绕行啊。你的身体是原子电子在绕行，那为什么他会这样绕行？他有是不是有一个强烈的意念从内在整个一整串的人格在控制？
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如果哪一天走了，那都是会在轮回嘛，那我可以同时选择很多不同的这个人体，这个投胎吗？同时，比如说五个，
可以
体验不同的人生，
绝对可以。
那五个人的话，基本上人格就是跟我的人格是一样的。
对，但是有一个东西，好，有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是选择一个，好，那个是非常强的，那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被专注。可是如果这样讲好了，你一个人操作五个机器人，你觉得
力量
分散？对。所以赛斯在他的书里面，我不记得在哪一本，他说像那个麦克安吉拉，麦克安吉拉他很厉害，对不对？他什么事情都懂。麦克安吉拉应该讲中文怎么讲，就画那个圣像，然后很厉害，那个叫什么？他说呢，因为他只投一个人生，他的内在整个内在只投注那个人生，所以这个人生他跟他内在的联系就变得非常亲密，而且关注非常强。这样讲，如果你有五个孩子或十个孩子，你对十个孩子照顾能够对你都照顾得到，但是你照顾的那个专注度没有一个那么强。好，所以你要选择几个投胎，其实跟你对他的专注跟这个对这个人格的渴望有多大，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不是说啊，那这样讲我就换个二十个人格，问题是那二十个人格你处理得完吗？对啊。但是如果一个人格的强度非常强的时候，他的确可以有很多人格啊，比如说五个分身、十个分身，那都不是问题了，这样。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仔细再去思考，然后再去比对，再去跟很多的部分再去连接的话， 包括身体，包括运作，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包括你对人世间的事情的处理的话，就单单这个部分的理解哈，你就真的可以得到跟悟到了，真的，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单独的你，你今天所做所想所做的所有一切的安排，包括身体，包括一切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复合人格的综合体，而且它并没有真的离开你，它就藏在你的内心里面。所以为什么圣经提到说神就在你的内心，他真的在你内心呢？赛斯在看我们每个个人的时候，他必须很努力很专心，他而且还要不要忘记，比如刚才那个威尼斯女士对不对，他想到说，哎，不好意思，他不知道他是什么，哎，他不知道他以前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以后是什么。我必须要很努力的专注到，我只跟现在的威尼斯女士讲话，那这是有一点累嘛？因为对他来讲，他看到的是整体，可是对威尼斯来讲，他可能只看到的是当时的人格，啊。对啊，我自己在看这一章，我就在想，阿那还有什么烦恼啦？对啊，真的，他这里不是提到说你们怕死吗？你是活生生的死尸，不晓得多少次，你也不晓得走过多少坟墓。那现在重点是说，好，那我在这一次，我刚才是希望说，哦，我活力充沛，我活得很久，然后钱财各方面，可是。如果以整体来看，或者赛事在看你的时候，对啦，如果你今天充满的信心哈，然后充满的创造力的话，那的确你是可以这样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的内在想啊，觉得会花底啊，赶快收回来啊，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了无生气的，对不对？然后对未来没有充满任何的想法了，他也没有任何想创作的东西，那你觉得他会怎样？说回来嘛，坏掉了，对，新陈代谢，因为它可以有很多个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仍然是恩宠？那我们害怕死亡，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一个生命的结束，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怕痛，对不对？啊，好像这样。但其实坦白说，意识在离开的时候，哈，应该是没有，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它完全不会有那种，你一离开就肉体怎样都没有关系的。Yeah. 好，那我们就再进行下面哈。他说现在有关于梦的实验的一个建议哈。他说你在适合的时机去尝试哈。显然的，依照你的时间表，你现在无法就在此刻展开苛刻的实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去实验的话，我们就会睡不好嘛，不是吗？好，否则你的睡眠会受到影响。那目前我们都知道啊，有不少关于睡梦状态的一个实验已经被完成了，可能它指的是科学吧哈。可是只有或若有，也是非常少的一个实验啊，朝着我先建议的这个方向去进行。是啊，你们很多睡眠的实验是完成的了哈，可是他要建议的这个部分，我们比较少去朝这个方向走。他说鲁伯的梦的笔记进行得非常好，可是大部分的时候他只记下那些醒来后仍然记得的梦。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做，对不对？我醒过来我还记得什么，那我就记下来。那其实赛斯从来不会批评人的，他说鲁伯你的梦记得很好，可是你只记下那些醒过来还记得的梦。那我们是连梦都没有记的哈。那他提到说在梦的这个处理梦的这部分，因为它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呢，你放下了你的个人的身体，我们在前一章不是有提到吗？在梦的这个实相里头的话，我们的自我控制会变得很少。好，203节。好，然后呢，当我们自我控制很少的时候，我们内在的自己，都全部的自己，全部都活出来了，很多变成不同人、不同的形式、不同的。 样子的那种人全部都出来了。那如果你今天对这些事情有一点觉察的话，你就真的会发现到说赛斯说的复合人格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因为所有的人格都会出来玩一玩这样子。好，那他觉得梦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暗示。好，用暗示。好，暗示将容许他或你约瑟，我想他应该是指鲁伯吧，在一个梦结束的时候即刻将自己唤醒。就很多人是说啊，我都没有做过梦，或者我梦了都忘记，但是你可以用暗示的方式就告诉自己，我做梦做到第五个梦的时候我醒过来，然后我前面五个梦我都记得。各位你去想想看哦，如果你连梦都可以这样暗示，然后他就会醒过来，然后他就会记得的话，那你对自己的暗示自己变得很漂亮，暗示自己以后会怎样，那个怎么会不起效果呢？它是会起效果的，因为暗示是来自于你内心自己的力量。各位你有没有一个经验，比如说我经常有啊，比如说我六点要起来，我也没有设闹钟，可是就准六点会起来，我说我明天要六点起来，那就六点起来，有没有这个经验？应该有嘛。那我们狗狗就最厉害的，它 几点钟你下火车几点在那边，它就在那个时候，它也没有手表，它就会准时在那边等你嘛。那所以其实时间这个东西，它在我们所经验的这个事情当中，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真的还不了解，但是暗示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说呢，这个梦将会是如新的，你把自己唤醒，你唤醒之后你给自己暗示的话，你那个梦会是像刚刚做的一样。那假如你有录音机，然后很适当的放一个麦克风可以随时起得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把透过录音机或者的方式来录下来，这样的话会比用笔用笔来写好多的，因为讲比较快嘛。我刚才梦到什么，梦到Jenny我欠我1000块还没有还，就是这样讲。那你透过录音机讲比较容易，然后把梦记下来，当然要记录，才必须被保存了，记下来要保存。但是整个实验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透过暗示去记梦。他说呢，你记得的梦的数量远高于你的系统所容许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你如果问任何正常人说啊，你昨天有没有做梦，他说哦有梦到什么，就一个，最多一个，或者说没有，对不对？那也是两个最多的。但是你知道鲁伯有几个吗？他说他记得梦是13个，那不记得梦更多，对不对？所以不止13个嘛。所以这里有一些有趣的元素，我希望你们去注意一下。不过我不会告诉你太多，赛斯不想跟你讲太多，他讲一点点而已。因为你们的心必须要是自由的，你应该达至你自己的结论，所以他希望你自己去发现。那坦白说，你今天的任何创作他都必须要是自由的情况才能创作，所以自由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今天有一个限制或有一个规矩教条，那我的心就没有办法自由，我必须要发落某个规则，那他就没有办法自由，没有办法自由你就找不到答案。你常常会听人家跟你问问题的时候会说啊，我现在情况是怎么样，那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哦，因为什么样所以我不能那样，因为那个限制他已经先存在了。这个你就每一次跟人家谈话都会发现到这一点，我就不能怎样啊，不能怎样就没有自由啊，所以你就无法去处理你的问题。所以自由是很重要的，因为自由你才能达到自己的结论。那因为自由的关系他不想告诉你太多了那不过我会建议任何晚上的第一个梦应该跟其他晚上的第一个梦做比较，他不想跟你讲太多，但是他跟你讲梦是有次序性的，你今天的第一个梦跟明天的第一个梦跟后天的第一个梦跟大后天的第一个梦，它相联系其实有相关性的。那一样的第二个梦跟第二个梦跟第二个梦，每一天的第二个梦都会有相关性的。 他不想跟你讲太多，但是他跟你讲每一天晚上的第一个梦应该跟其他晚上的第一个梦来做比较，而在任何一个晚上的第二个梦应该跟其他晚上的第二个梦做比较，那以此类推。他说这保证会很有趣，赛斯挂波剪，他保证你，如果你第一个梦，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哦，昨天做什么梦嘛，都是一个一连串的直线式的嘛，对不对？那他跟你讲平行式，就是你今天的第一个跟明天的第一个跟后天的第一个做比较，它是个平行的、哦、他说他保证、哦、保证哦，保证会很有趣，而且假如这样的实验可以持续很多年的话，那么它的结果将会是我一再提到的。他现在不想告诉你，可是因为你有这个自由，你可以得到自己的结论是什么呢？你的潜意识跟内我的各层面之最佳印证。他告诉你你有多重人格，他告诉你我看到的是综合的一个能量人格体。然后你怎么去得到印证？他说很简单，你把每一天的第一个梦跟第一个梦做比较，第二个梦跟第二个梦做比较。那意思是什么？会不会不同的梦的次序表示不同人格的一个状态？那各位，你如果看到这里，那假如说这件事对你很重要的话，其实最好是身体力行去实验看看，第一个梦跟第一个梦，第二个梦跟第二个梦，那它会非常有趣。应该这样的实验应该是超生了死，因为你真的知道原来我有不同人格，那我的不同人格在我的梦境里面的不同次序当中，它会对潜意识的内我的各个层面是最佳的证据。那各位，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实验看看，那你就知道你不只是你自己，对啊，你还真的还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人格在这样。好，那他告诉你说，那已经跟你讲，第一个就是说，你去按照你的次序性去记你的梦，对不对？那怎么记呢？他告诉你很多秘诀哈。他说，梦里的角色、场景跟业力的历史，应该是要被记录的。那我们一般记的话就是记发生什么事，对不对？好，但是其实是你在梦里的角色是什么，那当时的场景是什么，以及耶略的历史时期。你看他提到耶略的历史时期，换言之就是你在梦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受到你现在是21世纪或18世纪或17世纪的影响，所以他有一个历史时期。那记什么角色，我当时是男生女生，或我当时是做什么事，那个角色、场景跟耶略历史要被记录。那假如一个梦似乎没有特定的发生地点，也没有特定的时间，这也应该要被记录。为什么？你搞不清楚它的发生的时间跟地点，那这个就有趣了啊！好，因为这个怎么会是在你的范围里面？所以它是已经超越现在的状态。那你记下来，假如说每一次去记的话，它会有一个连续性。那你看哦，他这里提到刚刚提到第一个就是角色、场景跟历史，第二个就是当你发生不知道地点跟不知道时间的那个很重要。好，这是两点哦。那第三点是什么？梦中的陌生人的这个演员啊，通常是不认识的人，那还有他们在梦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必须要特别这个注意，这第三点。那第四点是什么？梦的颜色要被记录。然后不言而喻的哈，所有的记录下来的都应该跟现实做比较。他讲四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你在梦里的角色、场景跟业力的意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没有特定时间跟特定地点，这个很重要，要记下来。第三个，那些你不认识的人、陌生的演员， 他在梦里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有可能是赛斯，有可能是你的重要的存友。好，那第四点就是你在梦里所看到的颜色。那这个计划好像跟我们一般在记梦的方式不是很一样，因为我们一般在记梦的话就只记说昨天发生什么事嘛，好，然后我们被吓到，大概是记这个，对不对？可是赛斯跟你讲的不是哦，他要讲四个，好，所以你们参考一下哈。他说，假如说你跟现实做比对的话，就像你们一直在做的一样哈，那么千里眼的梦才会被查明跟记录下来，因为你记得都是未知的，未知的人、未知的颜色、未知的场景、未知的时空，好，那所以呢？千里眼的梦就会被查明的记录下来。换言之，就是台北发生什么事，你既然在做梦梦到了这样子。所以当然如你所知，心电感应在梦里也会发生，你突然间感觉到别人的一些表象，所以在梦里也当然也会发生。那我确信你可以分辨他们，不过基本上这些梦都是一样的，七分是在你。到底这是千里眼的梦，或者它是心电感应的梦，或者是它的是意志的梦，那这个东西他说你必须要自己去分辨它。最近有个朋友在问我说，他按手机要算数字老是按不出数字，然后要秀电脑老是打不出键盘，他问我说什么回事。坦白说，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对你做过什么梦哈，那个东西，我如果是很粗糙的说啊，因为怎样怎样哈，我觉得那个东西太粗糙了啦。好，其实你应该要自己去分辨它，到底你是什么感觉它哈，不要把这个责任放到别人身上，因为七分是在你，所有的尝试也应该透过往来的信件去核对细节这样。好，他说有很多的方式哦，你可以用来进行这些实验。如果你愿意的话，哈，这里就是他的技巧了嘛，哈。你可以暗示自己在第五个梦之后醒过来，他就会在第五个梦醒过来。有这么准的哈？第四个梦醒过来，就第四个梦会醒过来。可能的话，我们要一个联系性在此，也就是说我每次都是第五个梦醒过来这样子。好，那一个晚上你有演超过五个还更多的梦。好，不过他说鲁伯一个晚上能记得最高的数字是13个梦。好，那换言之，鲁伯一个晚上做几个梦，记得13个，不记得不晓得，但是至少有13个。所以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必须要被考虑哈，这个让你记得的你的梦的一个暗示哈，也在某个程度上可以改变梦的本质，因为任何行动都会改变其他行动。好，我在第五个梦醒过来，我知道那个梦的状态会不会影响那个梦的状态？当然会吧，好，当然会，因为。你如果有练过三个两难自己，下面那一句话就是三个两难自己所讲的，任何的行动会改变其他行动，对不对？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所以当你醒过来，你又觉知那个梦的时候，那个梦的状态有没有会被改变？你到一个程度会改变梦的本质，因为你偷看答案，偷瞄这个。叫做什么？天机不可泄露，被你偷泄露了哈。你知道了，但是知道了以后，他当然他也会被改变嘛哈。不过他说这没关系哈，因为当这个新鲜感淡出之后，我经常在偷看呐、就没有那么对我来没那么新鲜，我天天都在偷看呐、所以影响减到最低了。否则的话。你从梦中醒过来，你觉知那个梦 对整个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嘛。 所以再次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依照梦的顺序来记录它。这一再他一再强调的，一再强调的哈。因此，所要的暗示应该是怎样呢？他暗示说，我将记得前三个梦，或者是我将记得前五个梦，或任何你选择为起始的数量。所以暗示哈，坦白说，在赛斯书里面，暗示想象力，这个是改变你的实相一个最简单而有效的方式。你暗示你自己要记得前三个梦、前五个梦，那他就会记得哈。然后你可以尝试两个不同的一个说法开始。啊，现在我说的是精准的说法，怎么说呢？第一句话是说，我会在前五个梦的当中的每一个梦结束之后醒过来。然后记录每一个梦，五个梦我都会每个梦结束我就醒过来，都会记录。那第二个说法是我刚才告诉你的，跟第一个说法是一样的，只是说醒过来被省略了。什么意思？不醒，我不醒过来，可是你可以在不醒过来的状况对着麦克风录音，哇，这有点像那个叫做什么，其实那个叫。梦游，对不对？我醒过来了，没有，我在这个梦做完之后，我就对着麦克风录，但是我没有醒过来。这有点像催眠术，对不对？那催眠术是不是暗示？那暗示是不是也催眠术是一样也产生同样的做法？就你梦做梦结束以后，第二个做法是说，我不醒过来，可是我却可以对着麦克风录音。这是以你的话来说，这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方便的。可不可以暗示说我打你，然后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开玩笑哈，你可以在不醒过来的状况对着麦克风录音，然后这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方便的啊。谁敢去试试看？我记得我前面五个梦，啊，我每个梦结束的时候，我不醒过来，但是我对着麦克风录音。所以以这种方式啊，你将会体验到你的梦境的活生生的呈现。而且透过一些信念，你将可以像任何调查员以机器或人为的方式记录整个梦的经验，那实在太美好了哈。那与此同时，你也得到了你对自己意识状态的一个极佳的这个纪律跟训练，这本身将是你们测量你们的进度的一个准绳。啊，对你们是不是有用？你们自己去斟酌哈。因为假设说你是个能量复合体，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个人，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的话是整个人格在操作，而你每个梦都是代表不同人格的一种操作方式，它会直接影响到你，而如果你醒过来会直接影响那个人格，会影响这个变化，也会改变事情的一个状态。好，那这个东西来讲，以实务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比你在人世间做的任何努力的一个努力哈，可能都还要更，可能还要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只要透过在梦境中的影响，那你就可以改变外面的实境，对不对？那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个梦中的每一个梦之间，他们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是说有不同层次吗？比如说这样讲，我们是在第一层，对不对？那第二层的人格、第三层的人格、第四层的人格、第五层人格，他们所感觉到、所做的事情，他都直接会影响到下一层，对不对？好，那我去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叫做偷窥天机嘛，对不对？那偷窥天机的方式呢？如他告诉你的方式是很简单，就是你要看当时实地物，啊，尤其是不认识的人，啊，不认识的地点，啊。那或者是什么颜色的梦，这个东西你如果持续去记录的话，然后你把一个第一个跟第一个对做比对，第二个跟第二个做比对，这样长期比对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是上面怎么做，所以我下面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等于是偷看后面在写脚本的人嘛。啊，他说这样的话，你们会对自己的一个意识状态的跟他的记忆的训练哈，来测量你们自己。然后他好像是个调查员，或者以人为的方式记录整个梦的过程。好，其实今天他讲的东西，你若不小看他的话，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啊，以前买不到的珍贵的资料，没有一个科学家会告诉你是这样的，而你也永远不会了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原来你赛斯看到你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他看到的是你所有的转世，所有内在的自己跟你的本体的复合体。他要跟你讲话，他要很认真很努力的把你的焦点对准你，然后他要知道你不知道这些事情，他要先知道你是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在跟你谈话的时候才能够针对你现在的你谈话。那他现在教你说，那如果你自己要去了解你全部的自己的话，因为梦它有层次，就好像我们看 Inception 对不对，像电梯不同层次对不对，那你要第一个电梯跟第一个电梯的故事要相连，第二个跟第二个要相连。那要记什么呢？要记的就是你当时的情况哈，比如说你的人事、你的角色、你的场景、你的业内的历史，然后不确定的地点跟不确定的时间，因为这都是未知的，有可能是你内在的哈。那陌生的演员、不认识的人，然后梦的你在梦他们在梦中的扮演角色，另外就是说，那这些东西是什么颜色的？那什么颜色可能会代表不同层面？你如果在初体状态，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初体的经验哈。初体状态所看到的颜色是非常的鲜明的，非常漂亮、非常鲜明的，是不同颜色的。那我觉得他已经把这个部分真的讲得很清楚了，然后你可以用暗示的方式，然后暗示自己说我在第几个梦当中会醒过来。对，好，那我们再继续好，把这段说完哈。然后现在哈，人类只用它，使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一小部分。当你在进行这些实验的时候，透过正当的设置，你将会发现你可以处理得非常好，好不会有能量的消耗或困难哈。你的睡眠的时间已经是有生产力的。一般来讲，我们的睡眠常常会给我们一些灵感哈。那我们也应该用它来训练你使用意识的各个状态，因为我们既然是能量的复合体，对不对？意识的复合体，那我们总要训练自己去使用意识的各种状态。那赛斯跟你讲说，我跟你不同，是因为我会使用我其他人格的范围，你不会使用你其他人格的范围，我们只差这一点而已。所以一段时间下来以后，你慢慢去记这些梦，这将会让你在各个层面跟各个不同阶段对自己的觉察力有非常良好的控制。其实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化成工作坊来操作，它将会是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有效，甚至真的是会让你有 totally 改变的一种可能性。那此外，这种训练也将给予你在某一个程度对梦的本质、潜意识的各个阶段以及人格从物质环境游离时其内生命之宝贵之性。一个人格从物质实相游离的意思是什么？死掉了，要不然就做梦嘛，就你的专注不在这里。那既然看到的是一个复合体，所以你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你嘛，你还有很多很多的转世自己。那如果你的人格从物质环境里面游离出来的话，那生命的自信的那些宝贵自信，你就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我为什么这样今天在烦恼这些事，我为什么今天碰到这样的困境，那个自信你全部都知道了。然后在某个程度，你对梦的本质跟潜意识的各个阶段你也会很清楚。所以他一开始在讲这一章，为什么他谈梦的记录的时候要去谈人格的多次元的这个部分呢？ 所以他说以后呢，我还会告诉你其他的暗示哈。从暗示当中，你将会指引睡梦中的自己在睡梦中从事各种活动，探访某些地方，然后把资料带回来。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在台湾，那你很想去看他，你在梦中暗示自己说，我在做梦的时候，我要到那边去，我要去看他。那你真的有可能，而且你又记得去的那个状况，因为你醒过来就忘记，对不对？那我看他回来以后，我醒过来，我要记得这件事情，那你就真的在梦中会去那边看他，回来你就真的记得那件事情。这就是千里眼跟心电感应的能力嘛。你知道，再讲一次，这已经快酸掉了哈。爱迪生的电影，他有一个 movie 嘛哈，在演爱迪生的电影。那爱迪生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他想得到答案，他的做法就是坐在摇椅上，然后下面放了一块大铁盘，然后躺在摇椅上很舒服，摇来摇去，手上就攥着那个珠珠。那睡着的时候，砰，那个珠珠掉下来，然后把他吵醒。通常他在这个 moment 他都得到他的答案。我相信他应该有暗示自己说，我希望在梦中去取得这个执行。所以梦的，假如说你是个复合人格，你是个综合的能量体的话，赛斯看不到单独的你，他看到的是单复合能量格的话，那最大的知识跟最有效的智慧跟最珍贵的生命的资料都在哪里？都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吗？不是一层一层的工作吗？所以为什么古圣先贤在谈修行的时候，他们常常谈断知识。为什么要断知识？因为你断知识，你就往内在去寻找，那所有内在的知识都会有。好，绝对没有一个蜘蛛，有人开什么蜘蛛学校，教他应该结什么网，然后要怎么结，因为蜘蛛是单独的嘛，蜘蛛妈妈没有教他怎么去结网，但是他都会结，对不对？呀，所以其实所有的知识都是内在的，他知道怎么防御他自己，他也知道他生命是怎么回事。好，那所以其实坦白说，我觉得啦，你如果把今天的课程当作一等一的知性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它？或者是你只是觉得说，哎呀，校长上课，那就上这些课，你要听一听。坦白说，今天的课程哈，如果你真的重视它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好，你看哈，爱迪生他只是用一个珠珠，然后碰到问题的时候在梦境去寻找。他这里告诉你说，你可以暗示自己在睡梦中去从事各种活动，可以生意做不成，可以去做梦当中去做说客，对不对？可以去查看他的工厂状态，对不对？可以知道你的竞争对手是谁，对不对？你可以从事各种活动哦。好，在睡梦中可以从事各种活动，这是清清楚楚的赛斯的言之言尾的话。你在睡梦中，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好，比如说你儿子不睡觉，你可以在梦中暗示自己，我到那边我去跟他沟通，我将来你要睡觉。好，你可以在梦中可以从事各种不同的活动，探访某些地方，然后把资讯带回来。如果你今天是中央情报局的话，我到那个这个敌国去，然后在那个重要资讯当中把资讯带回来，太伟大了吧。所以显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可是在人类的人格的能力范围，也是你们的能力范围里面的，它根本不是外面的能力啦，因为你可以做得到的。谁做得到？赛斯做得到吧。好，所以这一章我觉得真的好珍贵，好珍贵。那就看各位你怎么去想它了。就单单就提到说，赛斯看到我们的时候，好，他不是看到单独的你。那你单单这一点，你还要去想。那所以我今天的身体，我今天的碰到的人事物， 我的环境它根本就不是偶然发生的嘛。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那生跟死对我来讲，既然有那么多人格，我现在只是照亮这个人格啊，因为未来人格也在那边的啊。好，那这一节206节我们就停在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看，
所以人生应该是随波逐流，把该演的戏好好的演完，这样就好了。
随波逐流这件事情哈，就因为用字嘛，对不对？
听起来不好
听，听起来好像是有放弃，对不对？但是其实赛斯教你的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说我随顺所有事情发生，但是我充满的热情跟专注力在我现在的这个上面，我永远我有我的热情在经营这些事情。因为你要经过一个道路，然后道路所有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去抗拒，你也没有去反对，你也没有去愤怒，但是你专注的去走你该走的路，那是全神贯注去解决人生问题。那应该说随波逐流这句话 OK， 好，就是我接受所有的事情，但是后面加一句就是我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活力，因为真的生命就是活力跟热情，就是那个行动力嘛。我的行动力没有变，然后不管发生在我身上任何的东西，我都用行动力去进行，但并不是我一定要去避开它，它该来就来，它该走就走。
把这个戏演完。
对，好。这样讲，如果你今天在舞台上演戏的话，我不是说啊这个事情，那既然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经常会用很多一些心理老师常会一些话，比如说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是这一句话很怕就是后面有一个想法会变成说啊都随便都不要变啦，那好像你就失去动力，对不对？那失去动力会怎样？坏掉死掉了就把你收回去吧，不是这样的吗？好，但如果你充满热情充满活力的话，那么你没有错，你是随波逐流，但是充满热情跟活力，这样。好，很多妈妈爸爸说啊跟孩子互动啊，他有他的想法应该尊重他，没错，但是你有没有热情？你还是有那份爱，你有那份热情跟他对应，好，但是是你尊重他，但是并不表示你放弃他，也不表示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这样子。好，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讨论的？我觉得很不错的一节了。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你再仔细的跟你把它当作一个主要思维，你再去仔细再去推为什么赛斯在其他地方用其他的方式在解释，你就会比较清楚。好，那谈完了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梦的记录，因为梦的记录它牵涉到人格的综合性，对不对？然后它现在在告诉你，既然我们是一个复合的能量体，有复合的人格，那到底你是怎么去区分实相的部分？我觉得第208节如果配合206节也是非常的精彩。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他说我想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虽然你们的物理时间或钟表时间并没有普遍性的一个基本实质，对他来说了，他认为时间呢，钟表时间、物理时间根本没有实质的，也不是一个经由各个场域或系统的一个主要实相，但它却是你们的系统内的电磁实相，因为你们的精神，你们在精神上创造了它。好，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时间是怎么出现的，是我们在精神创造它，它只有在我们的系统的内是有电性实相的，可是它并没有具有普遍性。一个很简单的证明，我们在做梦做13个梦的时候，每一个梦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它怎么可能包含在你以为的那个一个晚上的几个小时之内？ 说黄粱一梦，就煮黄粱二十分钟的时间，他从小孩子去投考，然后变成宰相，然后怎么样，生了多少孩子，到最后怎样，他是一辈子，一整个一辈子的事情呢。所以显然来讲的话，物理时间、钟表时间，它并没有一个普遍性，也没有一个基本基础，啊，但是它是因为我们精神上创造了它。然后由这个来讲的话，它告诉我们，那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哈。他说，它因此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既然时间对我们来讲是那么重要，我们在创造它，所以假设它是一个主要实相，那么你将无法逃避它，即便是在睡梦的状态里面。那换言之，就是它是一个次要实相。时间是一个次要实相，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在睡眠状态里面，你就逃开它了，对吧？你在睡觉的时候，天地有多长，时间有多宽，然后你会突然间又老了，突然间又年轻了，突然间又是在某世纪里面，突然间又是在哪一个不同的时代里面。所以显然在梦境当中，你完全逃开了时间。各位，这个有问题吗？因为梦对赛斯的解释跟我们实际上理解是很不一样的。你在梦境当中，你逃开了时间，所以它不是一个主要实相。好，它不是一个主要实相。所以如果是主要实相，你是无法逃开，在不管什么样状态都没有办法逃开。所以那些主要跟基本的实相，你是无法逃开的。那我们现在认为的主要实相的部分，比如说地心引力，我们必须要站在地上才能走路，我不能飞行，对不对？可是你在梦中你明明可以飞啊，因为你有灵体飞翔，我也会飞过很多次啊。那所以在主要实相里面，跟次要实相，如果是主要实相，你是没有办法逃开的。这该给你一个概念，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那些流经所有系统的实相也是主要实相，是在那些所有意识状态里面，在任何情况都存在的实相。
这个梦境是不是代表四维？
你可以说其他维度啦，你可以这样讲。
三维是我们白天的事情，那四维是各种可能性，那梦境。
没有，因为他告诉你是在不同的层次，其实它是一个电信实相。他用主要跟次要来分了，你认为在这里是绝对真的，那在其他地方就是不真。好，你今天在中国，在台湾烧纸钱，对台湾鬼来讲就是可以用的，因为那个钱可以用。好，那你如果在美国的话，美国鬼看到的话就是香，对不对？呀，你在以前的话，你说啊，台湾台币在没有对汇兑的这个系统的时候，你拿台币来这里买东西。这不是主要破壁，你没有办法用，对不对？我们到欧洲常常会碰到这个情况，几分钟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对不对？那前面那个，比如说比利时的钱到卢森堡，你要买东西，他们就不接受啊，对啊。但现在是因为有欧元，它变成大家都可以接受，对不对？但是以前的话是一个小镇哦，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是你的货币是不一样的啊。那一样的情况哦，他跟你讲说。你既然有这么多的人格，而且你有复合的内在跟外在自己，对不对？那到底什么才是主要的？什么是假的？他称我们这个世界叫伪装实相嘛，对不对？林永生称我们的物质量，那什么是伪装？那什么是非伪装？他说怎么去辨识它？很简单，就是他逃脱不了的就是非伪装，逃脱得了的就是伪装。那些仅于某些层面出现的实相则是次要的，那任何状态都存在那是主要的。这或许是我给你资料中最重要的， 欸，他讲最重要，我想应该是蛮重要的。他说这或许是我给过你的资料当中最重要的，主要实相跟次要实相，什么是伪装，什么是伪装，就是这是真钱还是假钱，哦，这东西真的很重要。因为假如你够聪明的话，我认为你是啊，你就是那么聪明，那么你就有一条准绳可以用这个来测量万华尤其深的主要实相的本质。那他现在也教我们了，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准绳了，那这是他给我们资料当中最重要的。那我一直以我自己的方式引领你们到这里来，我们之前计划的孟德实验将容许你累积一些主要实相。刚才不是讲孟德实验吗？就是各位还记得吗？第一个孟跟第一个孟相对，第二个孟跟第二个孟相对，然后要注意哪这四个不同的东西，然后记得把它暗示让他记得。当你去实验这些梦的实验的时候，然后累积到一些主要实相，你就知道什么是主要，什么是次要的，你也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只是假的而已。那我要你亲自从这些实验当中去发现这些信息，因为你可以学到更多的资料。所以206跟208这个其实是要一起讲的，所以我今天有点赶课程了。所以你们曾经在梦中违抗过地心引力，那么地心引力就不是一个主要实相。你跟科学家讲没有地心引力，他会说你头脑有问题，对不对？可是所有的人都在出体的时候在空中旅行嘛。好，你看那个超灵七号的书，他们就坐在那个这个树上屋檐下他们聊天，那些精神病患他们都出体的，全部在这边聊天说，哎，你刚来的哦，你不晓得可以再这样玩哦，这样。那对这些出体的人来讲，或做梦的人来讲的话，我自己是有很多次出体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我有一次就是要从这里一直飞到另外那一头去，然后我在想说，哎，那我大概是在梦中，不然我怎么可以这样飞，然后我就醒过来了。那有一次是我觉得我是在天上飞，然后看到 Santa Monica 的海边，然后我在想说我这样飞没意思啊，我应该去办公室去哪个什么东西来证明说我真的有来过这样子，然后我就往那个方向飞了，然后突然就想到说我没带钥匙，然后就醒过来了。所以梦中飞翔，这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到的资料，所以他告诉你说你在梦中能够违反地心引力，所以地心引力不是一个主要实相，而只是在你们物质系统里面的一个现象。假如你是可以在梦中逃离钟表时间，那钟表时间就不是一个主要实相。我在梦中会变很年轻或变很老，那所以时间钟表时间不是一个主要实相。所以你觉得你多少岁，不好意思，那个钟表不是一个主要实相。那些你从任何意识当中都无法离开的，你可以称之为主要条件，然后你可以用大写来写。那顺便来讲，你们的科学家还没有发现，他们将在短期内发现生物有机体在睡眠中的老化速度跟醒时的状态是不同的。我们的有机体的老化速度在白天跟晚上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赛斯有提到吧，早期的人类都可以活到1000岁、800岁，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他都在梦的世界里面，他是梦体，实体很少，醒过来时间很短，所以他的时间变得很长嘛。那男生的话，你就要观察一下，你白天的胡子长出来的速度，跟晚上睡觉胡子长出来的速度不一样的。好，男生比较容易了。好，你就看。比方说睡个两天，然后看看那个胡子长的速度跟你平常两天都醒的时候那个胡子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睡有机体在睡梦中的老化速度跟醒时是不一样，所以老化不是一个主要实相。我们刚不是在讲说物理学家说老化根本不可能啊，那是一个概念啊，所以老化不是一个主要实相。那所以有很多道家的修行者，他可以返老还童，他可以在 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当中呢，他可以变得很年轻。那我看过胡因梦的一些译著啦，一些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到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庙里头去修行，就是写两三个月回来，他说他看到他的人都说至少年轻的二三十岁以上。所以老化它其实是一个前提事，它不是一个主要实相。你对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概念，它变成一个老化的因素。所以他这里提到哈，老化不是一个主要实相，再次的不表示它是不表示出这不表示次要实相，像老化啦、地心引力啦、装表现在你们系统没有任何作用。当然有啊，你站在地球上，你当然有地心引力啊，当然有钟表啊，当然有老化、啊，可是它不是主要实相，它可以跳开的，它可以躲避的哈、哦，在你们系统里面没有任何作用，不是的，它有作用的哈、哦，只是它必须要被视为，不会影响内我的一个次要条件，它对内我没有影响，而内我在很大的程度是独立于你们的系统。那如果说，你有看我们上一节课在梦境化驾驶完成，他有提到嘛？他说，其实你的内在是不动，如如不动如山嘛。他就站在后面，你以为的那些事情对他来讲的话，他其实是如如不动，他一直都在关爱、关注，然后在帮助你，但是他是如如不动的啊。所以对主要实相跟次要实相之差异的认知，可以让你把次要条件的影响减到最低。你只要知道它对你可以不直接影响的时候，它可以把那个影响减到最低。换言之，就是说，你学轻功，有没有人会学轻功？啊，他一跳跳很高很高，对不对？蜘蛛人，对不对？那可能他对这个次要实相的影响会降到最低吧。那有些人的话，他到年老，但是他还很年轻。那他也是把次要实相的影响降到最低。然后他说，我再重复一下哈，思想的确是一个电信实相，因此作为行动，它影响所有的行动，所有的其他行动。这意思是什么？你怎么想，它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次要实相。主要实相你没有办法影响了，但是次要实相，它这里至少提了三个吧。地心引力啦、或者是时间啦、或者是老化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可以透过思想来做影响哈、因为思想是个电信实相。那他说他这里提到这样子，他说如果我在每一节课当中都重复它，那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它不被遗忘啊。那因此这样的一个次要条件在每个思想行动中，或者是以次要为主的错误行动中会被加强。那其实他在个人实相本质，他也用这种方式教我们很多次嘛。他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去强调它，然后把它忘记，那每次一到时间到了又去强调它，他就把这个部分会加强，然后会在次要以次要为主的行动当中的错误会被更正这样子。他说举两个人为例哈，他们的年纪跟身体状况完全一样，两个人一年纪跟身体状况一样，可是他存在自己对自己在对物质系统架构内的相对自由度存有不同的信念内在信念，所以他们将有完全不同的心理状况、能力、效益跟力量。只要你的想法不一样，那虽然他的年纪跟身体状况一模一样啊，但是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心理状况。所以一个没有了悟到自己基本上是独立于物质系统的人，将不会在物质系统中具有同等的制约。所以我们其实是并不在物质系统内，我们只要了悟到自己基本上是独立于物质所以他将所有的时候都将钟表时间跟老化变成他的囚犯你看哦，像到某个年纪之后，你经常会听到朋友讲到说 啊、老了啦，不中用的啦、哦、你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嘛、哦、但其实你就变成钟表时间的跟老化的囚犯了，因为他把他们就是老化跟那个钟表时间当作是他在其中运行的必要条件，他没有觉得自己是独立在物质实相之外的这样子，而参与此一系列的行动将以报复性的力量作用在其肉体需要上，因为他是如此暗示他们，比如说我觉得我越来越老了，越来越不重要，脑袋越来越记不起东西，忘性很高、哦、然后怎样，你不断在暗示自己，哎呀老了记不起来了，啊老了我、哦、现在没有力量了，啊老了我脚走不动了，假如说你一直在这样的话，你是将你的信念用报复性的力量的作用、哦、加在你的肉体细胞上，你是这样的指示他们，所以他跟你讲说其实你的思想是具有电信实相的、哦，所以当你开始这样实验的时候，你将发现这些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经验，因为你将亲自去发现主要条件跟次要条件之间的差异，主要条件你没有办法改啦，但是次要条件是可以改的、啊啊、什么改，你可以用思想去改它，因为你不同的想法它就不同，那说显然的这些次要条件是你作为一个生物有机体而需要的一个生存条件，可是呢你现在是多于一个生物有机体的，而在未来你将会是一个生物有机体所不是的，因为一开始他就提到嘛，你是一个复合体，所以你现在是多于一个生物有机体，那你将来将是一个生物有机体所不是的，也就是你是一个灵体这样子，所以那些所需要的条件，那些生物有机体之外的存在所需要的条件已经存在了，而这些主要条件因此可以被每个人所具备的感官所感知以及研究，这样会不会太枯燥了，稍微停一下好了，他的赛斯的一个论述哈，它其实是非常紧密的哈。它你看，它从综合体谈到做梦啊，然后谈到主要实相，它一步一步的希望你能够了解。好，那当你真的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所以你所面对的真的就不是你以为的自己了。所以坦白说这一节资料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那他在书这里他也提到说，这是我曾经告诉你们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吧、啊、所以206 208节这两节真的值得大家好好去深思，有什么想法吗？这两节哈，它totally打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个看法。我以为我叫乔尔斯，但是不是？赛斯说，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看到你叫乔尔斯，我是看到你整个。所有人格的能量综合体，那我要跟你讲话，我必须要非常非常专心，而且我要训练我自己，只针对你现在的你，要不然的话，我看到的你是很多曾经过去你转世过的人格自己，以及你未来还没有转世的那个自己，它全部都综合在那边。那由此引述的话，也就是 赛斯看到的我们，他看到的是一个整体，是由你的内我跟外在自己所合成的你。那以这个角度去推论的话，那你就发现到说，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以为我单独的过这样的生活，但并不是，因为你的身体的状况是由所有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共同在希望物质化的那个部分。然后呢，你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其实就是你的所有的人格想要体验的那个部分。那换言之，你真的在任何时候你都是被关爱的，你在任何时候你都被照顾的，那这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的。然后因此他告诉你说，那你怎么去觉察这个部分？他告诉你非常简单，你只要用梦的方式去做实验就好了。那梦的方式的话，就是第一个梦对第一个梦，第二个梦跟对第二个梦。但是你怎么会记得呢？因为其实一个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多能记忆的梦大概就是一个到两个，可是他说鲁伯他一个晚上记得的梦至少有13个，最多有到13个。那换言之，就是你知道你各个层次的人格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他其实在为什么是第一个梦要对第一个梦吧，因为那可能是那个人格在联系性的一个生命过程。你以为只有你自己存在，但并不是，只有你放下自己肉体的时候，你才发现到说，其实其他人格他们在运作的方式其实都一直在你的潜意识里面，而它会直接的影响到你。那他这里有提到说，当你觉察到那个梦境的时候，你会直接影响到那个梦境的那个人格。好，比如说我有一个内在人格，他是在我的第三个梦里面，那是每一天的第三个梦都是这个人格在运作，对不对？当我觉察到他的时候，就直接影响到他了。那反过头来讲，那如果他们跟你之间的联系有更加的清楚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直接影响到你？直接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真的好好去深思。那你怎么去记这个梦呢？他告诉你说，你就是暗示就好，你暗示说我有什么事情，那你甚至可以暗示在梦中去做其他的活动探索，或者是甚至去了解，你可以像在白天你做事情的方式一样，在梦中去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可以用暗示可以做得到这一点。那哪些梦境对你是很重要的呢？他跟你讲说，你的角色、你的环境啊，你的当时的场景对你是重要的。另外就是不知道的人，啊，不知道的地点，这对你是很重要的。再来就是颜色的梦对你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未知常常是你平常不关照的那个部分。我们常常会主关心到我们目前所发生的事，可是对未知的事情我们不理会。意思是说，你的信念会过滤掉你所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而这些人、这些你不认识的陌生人，他常常会是你更高的自己。那他所跟你说的话，那常常会具有非常非常震撼性跟突破性的作用。可是，一旦你去了解这些人说的话，跟了解他对你的意义的时候，那么行动不是就会改变另外一个行动吗？所以，你的人生也因此会被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像206节跟208节它藏好多好多好珍贵的资料，因为它 totally 可以改变你一生对自己完全的看法。那同时它也打破你对生跟死的看法，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既然有那么多人格，而现在这个人格真的就好像在舞台上你被照亮的那个角色而已，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自己，连未来的自己都已经在你现在人格被看到了。那因为时间是不存在的，那因此他就谈到说，那什么才是主要实相，什么是次要实相？所有不能改变的，在任何情况都不能改变的部分，那个叫做主要实相。那可以改变的部分，比如说像时间，时间在梦境里面它真的被改变了，你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当中发现自己在不同的时空，那所以时间它不是一个主要实相。那时间按照赛斯的说法，它甚至像一个田地一样，可以在任何时候去耕种它。可能今天2017年，2017年，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来一个2017年，因为那个场景、那个环境、那个习俗、那个文化状态，在那个时候你投胎在那个地方，你出生在那个地方，你就会感受它。就好像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有可能是回到2005年，好，2006年，你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去感觉那个时候，或者是你爸爸很疼你，这个时候他抱你，你还是小朋友。你可以突然回到那个场景。所以时间对你来讲它并不是一个主要实相，它是一个次要实相。那老化是个次要实相，地心引力是个次要实相， 这些东西它只是几个例子来讲。那我觉得像这个这些东西，你真的去把它理会去理解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会完全用不同方式过你的生活这样子。这样，那我就大概再把它很简单的再 review 一次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再继续好了，把这一讲这一节讲完了。他说现在假如一个经验是在醒时状态的一部分，可是在睡眠状态，可是不是睡眠状态的一部分，或者它是睡眠状态的一部分，可是不是醒时状态的一部分，那它就不是一个主要经验。他还是用这种方式，他跟你讲说分辨主要跟次要是我能教你的，我能告诉你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哈。那他这里跟你讲说，那我有一个经验是醒时状态的一部分，可是在不是睡梦的部分，那它或者是睡梦的部分，但是不是醒时的部分，那它就不是一个主要经验。那说再次的哈，它并不代表它不是真的，可是它不是一个对内我而言多少一贯的一个主要实相，就是对内我来讲那个东西不重要。那这里我们在上一堂课有提到，像他提到说耶稣没有定十字架或有定十字架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不对？他告诉你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事情有没有发生，而是这个事情在内在的影响，它是主要实相还是非主要实相。如果它是主要实相，有没有发生就不重要了。它甚至只是在梦境发生，它还是发生，它还是在所有的人类的心智当中，它变成一个主要实相，所以它就是一个辨识的方法。好，到底它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如果没有，可是你是这样想，那就是这样啊。我一个朋友很多年前来拜访我，他描述的拜访我的这个情景跟他的感受怎么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理解在他的内心里面，他对这件事情是有他自己的认知嘛。那对他来讲，他就是一个主要实相嘛，对啊。所以他说再次的哈，不代表他不是真的，可是他是一个对内容来讲是一个多少是一贯性的东西。所以什么叫主要实相，是以内我为主要感觉的东西叫主要实相。对内我来讲，他没有老化的现象，它也没有时间的现象，它也没有地心引力的现象。好，那假如一个经验是对所有的意识层面的一部分，假如一个经验是所有意识层面的一部分，这包括出神状态，那么它就是一个主要经验了。好，所以内我的本体身份在主要条件下运行得非常好，它是依赖主要条件的，那它对其主要条件之操作给了它自己的认识。本体身份在被保留在梦的状态里面。好，所以我们说梦的部分，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混乱的，可是它其实是本体身份所保留的地方。那赛斯问说不是吗？那耶稣回答说是啊，这样。所以可是呢，在梦的状态里面，那些熟悉的物质道具，好，有时候会消失掉。内我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运行得非常好，所以为了操纵一个物质实相，内我需要一个适合物质环境的自己，所以因此才有了自我。所以我们创造我们现在的环境，那真正来讲的话，创造一个肉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体验这个经验嘛。好，那所以内我是创造那个环境，所以你为什么生病，你为什么碰到难题，你为什么碰到事故，因为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物质环境，你才能够经验那个经验，然后这个经验才会被内我所接受嘛，这样。所以如你所知哈，我们因此有了一个掌控外在实相跟的外在自我啊，以及掌控内在的所有活动的内在自我。那现在下一步就很清楚了，在本体里面，外在自我应付次要实相，而内在自我是应付主要实相的。啊，但是尽管如此啊，主要实相也存在物质世界里面，而次要实相常常以道具的方式出现在梦的世界里面。 在上一层他们想要体验的东西，你无论如何都会强过于在物质世界的任何条件嘛，哦。但是次要实相是以道具的方式出现，就是它只是个道具，甚至出现在梦的世界里面，哦。那这些分界都不是很明显，可是很多的期也只是为了简单起见，很多主要实相会显示在次要的这个特质里面，比如说在你们的钟表时间里面，一切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特质。所以时间这个实际其实是个误导，但是你们的钟表范围里面每个个体都体验到存在的一个那个时间的结束，而其中并没有被任意的分割成其他的时刻。所以因此一个次要条件跳出来，而对其背后的主要神有所了悟，持续的仔细的广泛的去检查梦的状态，再一次的容许你去比较那个醒时状态跟梦的状态都出现的条件。好，那这一节到这里结束。所以你去看，哦，他告诉你你是个综合体，然后在梦境里面你的各个人格都不断的在去体验他各种不同的一个人生经验，所以你有各种不同的梦。可是这里头有一个东西，就是主要跟次要，有些东西它是主要的，有些东西是次要的。那如果这个经验它在梦境里面它不被记得，也就是对内我来讲它不在乎的那个东西，它就不是主要的，它是次要的。所以这个哈，它是从一气呵成的，从对一个人的定义，从梦怎么去觉察它，然后怎么去比较它，那甚至怎么告诉你说，甚至你人生的操作方式，我觉得这两节哈，真的是要多几遍去体验一下，非常非常珍贵的资料这样子。那我想我们今天先暂时课程停在这里，剩下部分我们来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聊课程的内容这样子。好，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不然我们就关电脑了。好，谢谢。